其实现代性和后现代，或者是现代和后现代，它是一起站出的啊，一起站出的。就是说，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在思维范式上的一个古今对立的一种知识状况哈。就是说，这种状况主要体现在对于古典的这个古典主义的不证自明来说，现代之后是要证明哈，证明。那么这个除了证明之外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证明，就尤其像这个实验科学的这样一种发达啊发展，那么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理论，人们信以为真的这种论断也好哈，都要通过这个要用实证的方法把它证明出来啊，证明出来。那么到了这个20世纪以后，它又有一个这样一个证明，它有一个推进，它不叫证明，它叫一个对话性的啊，对任何合法性和正当性都要提出一种质疑，就是说把一切问题化啊，把一切问题化，包括真理啊，包括真理。那么这种对话何以得以启动哈？如何启动的？它背后涉及到一些理论的一些新的理论知识哈，一些新的理论范式或者是认识论的一个改变啊，一个改变。那么尤其像对于文化来讲，我们再也不讲是文化类型，而是探讨的是文化集成的问题哈。文化集成它更关心的就是这种差异啊、互渗啊、关联啊、共生性啊。实际上，它主要是在对这种因果关系啊，对因果关系的一种质疑。因果关系就代表着时间链条。那么，如果在时间链条的裂缝处和断裂处，这是这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特别关切的一些要点哈。在非连续性的地方哈，因为实际上这个思维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的质疑一提出，那么就出现断裂，对吧？就出现断裂，因为有质疑一提出，实际上我们。这个质疑和怀疑的提出，本身就在斩断了这种因果链。因果链一斩断，那么时间性就消失了，哈，时间主义消失，历史主义就消失，历史性消失了，变成了一个共识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状态，哈，共识性的空间状态。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符号啊，德国的符号学家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存在啊，人是符号的，究竟人是什么？实际上，人究竟是什么？这是人文科学。唯一关心的东西啊，唯一关心的东西，人是怎样的哈？这是唯一，所以说有不同的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这个对于符号学来说，对于符号，在符号学的视野里，人就是一种符号的存在。人不仅是符号的存在，他还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啊。所以说，这个一个现代或者是现代之后的一种思维，再也不是关心真理是什么了，对吧？再也不关心真理是什么，而是关心的是真理是怎么构成的。啊，真理是怎么构成的？啊，真理的建构性，哈，真理的建构性。那么，真理它通过这样一种表征、再现和修辞和推论，在这样四种的这样一种符号活动当中，哈，符号当中，人们建立了，就是说，你可以说是真理的王国也好，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符号的王国，哈，符号的王国。就是说，是什么已经，而不是以前上节课所讲那个 what 已经不重要，是变成 how 哈，更为关键，哈，更为关键。那么符号同时又意味着什么？符号实际上就是我们整个文化的一个总的代理和一个总的一个集合，哈，总的一个集合。好，我们先把这个符号帝国的它这个三层含义先放在这里啊，先放在这里。它依然是人文科学，它要回答人的问题。它回答人的问题就是人是符号的存在，哈。如果人是如何创造符号的，哈，人是如何创造符号？通过表征、再现、修辞、推论，哈，这样一些过程，哈，这样推论你可以看成是理性的推论和逻辑学也可以，哈，逻辑学也可以。那么这个这个整体的就是说，那么在这个符号的范畴之下，我们重新再来看何为文化，何为文化，何为文化？实际上它是一个，符号文化可以说是符号的帝国，那么符号同时是文化的总代理，哈，总代理。像囧这个符号的出现，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学的问题，哈。语言学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果把我们的世界看成一个经验或者是一个信息的总的一个信息库和经验库，对吧，哈？那么我们所使用的符号，包括语言、图像、身体啊，这样一些东西哈，什么嘛是要传达这个信息，对吧？是要传达这个信息。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经验的这个信息库，是不是总是大于我们的符码库？同学们想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我们会说，我很难向你表述，我词不达意，对吧？我就是那个东西，但是我很难描述， 好，我很难描述。这个时候是什么？是我们的符码不够用，啊，符码不够用。而我们的信息库和经验库总是大于这个。那么实际上包括像囧这样一个符号，好，或者是这样一个符码，好，这样一个符码，它到底是传达了何种信息？它到底是传达了何种经历？实际上它依然是不饱和的，它的表达是不饱和的。同学们说，你能用你现有的你熟悉的符码来表现囧这个意思吗？你可以用表情，对吧？可以用表情，对吧？或者8.20这样啊？还用身体，对啊？你指手画脚半天，然后你还要说，啊，还要说出来，哈，还要说出来。这实际上你还是没有，你说哎呀还是不够，还是不够，对吧？还是不够。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红色的右上角的这个囧的这个图标，它已经是一个符码的拼贴了。好，这就是符号的再生产，符号的符号，就上面那个小圆片和小花朵，它实际上它已经有一个新的这样一种它是一个批评的语汇，啊，它是针对那个新版《红楼梦》的造型，啊，你们记得吧？对吧？哈，他们说把新版《红楼梦》的这个林黛玉和十二金钗的造型，用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昆曲小旦的造型要贴片，然后头上戴花，啊，然后大家就讽刺说把十几岁的少女弄得像青楼的妓女，哈，青楼的妓女，他们网友们对这个《红楼梦》的造型是非常的不满，所以说这是一个符号的再组合，符码的组合的这样一个拼贴的，它是一个批评的符号，哈，批评的符号，所以说你再去写长篇大论，你去说你说嗯，我评一下新版《红楼梦》的这样一个造型，用语言的哈。用语言的这样一个书写符码来写一篇批评文章，还不如这样一个符号，啊，它简洁、清晰而直接，对吧？它具有一种冲击力和革命性，啊，冲击力和革命性，这非常有意思。这是文化政治的一种激进姿态。激进姿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符码尽管不够用，但符码是属于人民的，符码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人民战争的海洋，我可以创造，人民可以随意创造。啊，可以随意创造符码。那么批评，这个文化批评已经不是精英的特权了，啊，它不是精英特权，它是所有符号动物的一种文化权利，啊，文化权利。要注意哈，这个一种，我们讲现代性要证明，要实验科学，到现代质疑合法性和权威性之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民主的激进姿态，啊，激进姿态，也就是我们讲的我们即将要进入的符号帝国，啊，符号帝国。符号的形态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能用的，好，我们能用的，大家记一下啊。那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进入一个我们把所有的文化都看成一种符号，看成一种 sign， 看成一种标记，哈，看成一种 symbol 的话，那么所有我们能够见的一切，我们的感官和视觉，啊，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所能评价的一切，啊，那么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可以把它符号化，对吧？所有的符号，那么反过来说，所有的符号都是文化。对吧？哈，这个文化是符号，就是说在前面那个论断啊，这个符号是文化的总代理，那么文化就是符号帝国，文化的整体就是一座符号帝国。好，我们可以这样互推，哈，这样逆推，哈，这样逆推。那么现在我们可说的事物，可评判的事物，因为有了符号学和语言学出现以后，变得丰富起来，对吧？变得丰富起来。我们再也不是说去看了一个电影我才评论，或者读了一本书我才评论，就是一个表情，对吧？一个表情，一幢建筑，哈，一幢建筑，一个动作，一个身段，哈，一个身段，一个表演，这个，还有包括一种意识，哈，保存一种意识，一种知识，它代表了一种符号，身体语言，哈，身体的身段在传达语言，哈，变成，比如说这个语言真的是无处不在，也就是说符号无处不在。比如说危机公关处，你看那个陈冠希这个艳照门出来之后，哈，那时候你们还在念中学是吧？啊，艳照门出来之后，他的这个公关危机处理得非常好，他出来这个道歉的时候，先不要听他说话，看他的身上的符号装备，啊，装备、发型、表情，严肃的、认真的。然后一定是他的专业的律师给他撰写的非常漂亮的、富有逻辑性极强的，这个用英文撰写的，并且用英文表的，并且是加拿大口味的英式英语，对吧？英式英语的那种逻辑性很强，有诚意， 道歉是有诚意，声音是低调的，啊，低沉的，表情是严肃的，着装是黑色的，非常严肃的黑色西装，啊，黑色西装再也不是像他平时这种玩酷的那种啊，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些都是符号啊，在向你，在向你说什么？他传达了所有的一切，这些都是符号，有可捕捉的信息，哈，可捕捉的信息，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帝国。那他那个非常成功，他那个危机处理的公关。然后他那一场的那个道歉的那个英式英文的表白，居然成为网络英语学习的一个标本和典范，啊，很多那个在学英语的同学非常欢呼雀跃啊，就是把他的那个音频截下来哈，模仿他那个，模仿他那个腔调，啊，这就真的是符号帝国，同学同学们一定要明白哈，危机公关处理，前天十号线这个上海十号线这个出现追尾事故，他们都知道了啊，不知道。那你怎么把信息传达出去？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哈，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他整个的道歉怎么道，鞠躬该怎么鞠，语调该怎么哈，再也不是铁道部上次723铁道部那个乌龙新闻人哈，他还面带微笑啊，还面带微笑，表现他以为他很亲和，但那种场合是不，在这种场合他有他的语法，你不能面带微笑的，哈，你不能面带微笑啊，你看那上海人就很会学哈，大家的表情都非常肃穆啊，表情都非常肃穆。这些都是语言，我们生活在符号的世界，哈，符号的世界，它都是语言。那么实际上，我们常规的 language， 我们所讲的，那就是我们习惯的、俗常意义上所讲的，那还这个最关键的符号就是文字、文本、语言、意象和记号，哈。那么文字，在我们讲在上节课讲 social 的时候，已经讲文字，它不把语文字看成是任何有意义，它就是一个记号，啊，它就是一个记号。所以说，在视觉层面，我们有图像、理像、镜像，啊，你们这个你们更熟悉哈，你们这个。读图长大的哈，读图长大的，读图的是读图的一代哈，读图的视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所讲的表演的，啊，表演的。那么语言的就是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所要熟悉的这一套符码系统，哈，这一套符码系统。那么大概记住就这些哈，就符号的形态而言哈，就符号形态。那么处处都是符号，处处都有文化。并且处处都有这个文化的语法和它的系统啊，我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符码和系统当中，哈，符号系统。在讲这个符号与结构主义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这是什么？这图形记号，啊。我画图很差的哈，你们猜吧，这个。水罐啊，罐，对，这是我们象形文字哈，用我们的象形文字哈，我们的母语哈，记号记录下来，先记着哈，先不要管它什么意思，反正就是我们在画嘛，鬼画桃符嘛，对吧哈，这个是鬼画桃符，这个一样是鬼画桃符嘛，你不要管它是什么嘛，对吧哈，那这个那你可能很难猜了哈，皮这个呢？这个应该知道啊。对。啊。来，我们再用英语再来一遍。这个呢？啊？绳结。这个知道了哈，不要管嘛，这个也是记好标下来了哈，反正任意的，这个写下来。好，这个神经病，这个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哈？反正这样画嘛，语言嘛，对吧？就这样画。那现在我们要进入语法系统，让它有意义。非常好理解，我们的意义是这样来的，好，我们的意义是这样来的，意义是这样生成的，好，意义是这样生成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现在之前，我们被意义所困扰，我们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现在我们不问这个意义，而是说这个意义的生成是出于什么系统，啊，在什么系统里面，一定要这个主谓宾啊，主谓宾。那么实际上这个 你看像尤其像英语语法里面哈，英语语法里面这些这个 fly 和这个 I， 这个 I 是不能在这个这叫什么位置啊，这是主格位置嘛，这主格位置嘛，主体性就出来了，他们没有使动性，他们是动物对吧，他们是动物啊，不可能。童话可以，诗歌可以，同学要记住啊，童话和诗歌是可以的，但是童话是拟人的，但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语义交通系统，这就是我们意义生成的面，它一定要有严格的，那是啊、哦，原来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意义，原来是一个什么，原来是规则的产物嘛，对吧，原来是规则的产物嘛。我先不要说这些，这些是先于我们的规则的，先于我们的规则对吧，就画一个东，我画一个这个东西在这里，然后我用这个用这个汉语，他们说这个汉语很难写，这个扭来扭去，外国人真的是哈，书写是非常难的，包括念我们有四个声调哈，也很难的。你不要讲它什么意思，反正我写了一个这个东西，我也写了一个，我还写了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啊，这样的东西。那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福马先于信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信心呢，就是内容吗？它不仅先于信心，它还独立于信心。独立信息没有任何关系。好，画的这个符码，汉语的这个符码，英文的这个符码，哈，英文的这个符码，它是独立于信息的。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做下来，我刚开始在做这前程课时，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对吧？根本就不知道。它不仅先于信息，它还独立于信息，哈，它还独立于信息。这一点一定要记住哈，你就是符号学所讲的能指先于所指，哈，能指先于所指，哈。它不仅那哈，这样一来了之后，它符码先于信息，它独立于信息，更为关键是它就取消了这个主体性哈，符码独立于信息的发送者。当你选择一个符码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在选择一个发送系统了，啊，发送系统，啊，你说我用英，你说我用汉语，用中文发布出去，啊，用法文发布出去，啊，用法文发布出去，用图像发布出去，啊，图像它也有语义的，啊，图像它也有组合，它也有语义的，啊，它也有语义的。实际上已经有个系统在那里等着你了，所以说这一切不是由你不要以为是人在创造意义，由你自己，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根本做不了主啊，你根本人，因为有一个先于你的结构在那里，对吧？有一个先于你的结构在那里。好，那这个我们再看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你看哈，这个啊，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宣传话，这个矛盾论是当时的这个革命圣经哈，革命圣经一样东西，后面是农业随大在这个农民伯伯哈，然后他这个在认真学习，这个矛盾论被称为哲学经典著作哈，是革命理论中的革命哲学的经典著作哈，这毛泽东写的哈。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句话你用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条语录信息的话，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我们来试着解读哲学怎么变成武器。哲学怎么会是武器？哲学，我们有哲学史观念的人，最早古希腊说哲学是什么？金齿于金叉，哲学是城市的生活。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一个人的城市的生活，他要打谁？他要批判谁？对吧？对吧？那我们回来的时候，你告诉我什么叫武器？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武器嘛？打仗的时候，对，打仗的时候，还有呢？自卫的时候，对，自卫的时候需要武器啊，需要武器啊，需要武器。我们讲的武器是什么嘛？你心里面想的，看到武器这个词，或者是这个我们讲，你不要叫这个叫词哈。其实我们学了符号学，我们叫这个记号，这个，你能想到什么吗？枪，对，刀，嗯，棍子啊，所以有攻击性的。对，冷兵器哈，冷兵器能想到的冷兵器哈，冷兵器。那实际上这句话它不是宣传，它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正常语义系统，它是一句诗，对吧？这是诗人的话语啊，这是诗歌的，这是审美的话语啊，审美的话语啊，它不适于推导哈，也不适于，它也不是能指和所指的这样一个紧密的一个关联啊，它没有关联性哈，它没有关联性。那么实际上在这句话里面，他重新把哲学和武器这两个东西，最关键的两个词，还有群众哈，哲学、群众和武器哈，和武器，他的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三个词的意义，他 经由这样一个组合，它发生了改变，啊，它发生了改变，啊，它发生了改变，哈，群众是什么嘛？你没想过，你们想哈 ，people 是无产阶级，啊，无产阶级，啊，无产阶级。它经由这样的一个福马组合，实际上这是一个，当我们在一个哲学它原本的意义、群众它原本的意义、武器它原本的意义这个基础上，很难表达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时候，那种开天辟地的那种，创造新世界哈，人家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是叫国际范儿了，哈，你不要以为章子怡那个不叫国际范儿 ，international 国际歌是谁唱出来的？对，是无产阶级唱出来的，无产阶级唱出来，他们才真正的国际化，哈，他们才真正国际化，他们是要这个。当时你看，斯大林就一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在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怎么能叫社会主义？对吧？社会主义是全球的，他们最早的 globalization， 我们现在才说全球化，讲的是资本的流动。啊，他们那个国际性就是最早的这个比如说马克思讲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1848年那个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际主义全球化，讲的是全球赤红，啊，是吗？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被滥用的什么世界、国际化，上海不是讲国际化大都市吗？啊，那么还有这个全球化，啊，这三个概念你们弄清楚没有？它就是一个符码。啊，它是一个符码，这个符码在变异，哈，在变异，哈，在变异。你说全球化，你告诉我，同学们告诉我们，全球化到底指的是什么嘛？啊？谁能说清楚？我觉得我同学们不知道你们注意观察没？我们同济开会的那个会议的那个主题啊，这个全球化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对不对？哈，全球化背景下的什么什么，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个苏州的这个科技园的这个什么规划大的会议哈，全球化，还有这个上海城市定位用的最多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国际化，对吧？国际化，还有我们要走向世界的世界化。